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382到1390号。那我们继续讨论的关于圣体圣事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一讲呢，我们主要就看一个问题，第六，逾越的宴会。圣体圣事呢是逾越的宴会。我们首先看这个1382号，弥撒是祭献性的纪念，在它内延续了十字架的祭献，同时也是领受主的体血的神圣宴会，两者是不可分的。然而感恩祭献的庆典全是为指向信友借着领圣体与基督亲密结合，领圣体就是接受基督本身，他曾为我们牺牲自己。那么这一条呢，就弥撒是祭献的也是宴会的双重特性呢进行分析。那祭献呢是在十字架上举行的，也就是有着十字架上的效果，而宴会呢是以最后晚餐为模型，邀请众人来参加。这双重的特性的结果呢，就是使信友啊能够与基督亲密的结合，就是领圣体，全部都指向了那为我们而自我牺牲的耶稣基督。我们看这个1383号，教会举行感恩祭所聚集围绕的祭台，代表着同一个奥迹的两面，主献祭的祭台和主的餐桌。很明显，基督徒的祭台就是基督自己的象征，他临在于信友的聚会当中，奉献自己作为我们和好的牺牲品，同时交付自己成为从天上赐下给我们的食粮。圣安博说道，如果基督的祭台不是基督身体的肖像，那么是什么？他在另一处又说，祭台代表基督的身体，而基督的身体就在祭台上。礼仪的许多祈祷文中表达祭献和共荣宴会领圣体之一体性。罗马教会在他的感恩经中这样祈祷，全能的天主，我们恳求你命令你的圣天使将这祭品捧到你至高的祭台上，呈现于你神圣的尊威台前，赐我们凡参与这祭献的领受了你圣子的圣体圣血之后，得以充满一切天恩和圣宠。祭台呢是这奥迹的这个双重特性的展开的这个地点，献祭的这个祭台和餐桌，这双重特性。那么祭台呢象征着基督自己常临在于信友之中，使自己成为祭品和食粮，这个食粮呢也被称为天上的这个食粮。这里引用那个圣安博主教的这个话哈，表达的也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因为他在他的论圣事的这部书当中提到了这样的一个观点。那这里呢就是1383号呢最后呢还给我们引用了感恩经第一世的这个内容，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他清楚地指出了这个祭献呢和共荣之间一体性的这个关系。我们看这个下一个小标题，你们大家拿去吃领圣体。我们看这个1384号，主再三邀请我们，吩咐我们在感恩圣体圣事中接受它。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他的血，在你们内便没有生命。若望福音6:53。主基督自己的话清晰地显示，愿意信徒领受他的圣体圣血。在生命之粮的言论中，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他的血，在你们内便没有生命，指的就是这个观点。我们看这个1385，为回应这项邀请，对如此伟大和神圣的时刻，我们必须准备自己。圣保禄劝勉我们要省察自己的良心，无论谁若不相称着吃主的饼或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体和主血的罪人。所以人应先省察自己，然后才可以吃这饼喝这杯。因为那吃喝的人若不分辨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案。格林多人前书11:27-29。凡明知自己身负大罪的人，必须先接受和好圣事，才可领受主的体血。 那这里呢，我们首先要看哈，这个邀请呢是源自耶稣基督，他愿意我们领受他的体和血，作为生命的粮和精神的饮料。但是呢，这个接受呢，确实来自我们，来自信徒。这意味着呢，我们要有呢相应的准备。这一段里面呢，特别引用了保禄宗徒的这个话，他提醒我们呢要省察。那我们如果去仔细的去看呢《哥林多人前书》第十一章的这个相关的部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那其实呢十一章啊以及十一章之外的这个关于保禄呢写给哥林多人前后呢这两部书里面，我们不难发现的。那么这一个团体呢，是让保禄宗徒呢既爱他又恨。他为什么爱呢？因为这是他所建立的教会团体。他为什么恨呢？因为这个教会团体里面呢，他不断的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奇葩的问题，使他们远离主啊。那么在第十一章里面，具体的问题呢，就是呢，他从一个消息的渠道呢得知呢，当他不在团体的时候呢，这个团体里面的这个信友在面对圣体圣事的时候呢，以不合适的姿态呢去对待这个圣体圣事。那么这种不合适的姿态呢，就指的是有人呢带着这个罪恶到了主的祭台前去分享主的这个身体。所以保禄呢在这里面就提出了一个正式的一个劝告，让他们不要呢去吃自己的这个罪案，他们该先省察自己，也就是说该先准备自己，用合适的这个姿态去奔赴到主的祭台前。所以呢，以上的劝告哈，第十一章里面这个劝告，那主要是呢针对圣体圣事的这样的一种不当的态度和做法啊。那我们把它用简单的这个话来做一个总结，那么它的原则就是呢，如果一个人明知道自己哈，当然是个教友，他明知道自己有大罪，他必须呢接受和好圣事，然后呢他才可以去领圣体，否则的话呢，他可能会呢在自己的身上呢罪上加罪。我们看这个1386号，面对着如此伟大的圣事，信徒只可怀着一份炽热的信德，谦虚地重复百夫长的话说，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在京口圣若望的神圣礼仪弥撒中，信友以同样的心神祈求，啊，天主子，让我今天在你奥妙的晚餐中与你共荣吧。我不会向你的仇敌揭示那奥秘，也不会像犹达斯那样亲吻你，但是会像那好强盗一样向你呼唤。耶稣，当你进入你的国时，请纪念我。在这一段当中，1386号里面呢，它有一段引用，就是后面的这一段引用是来自这个弥撒经书中的领圣体礼。那么圣体圣事是奥迹之中的奥迹，信得圣事当中的这个事实，所以呢，信徒呢理应当怀着极大的热情来到主的祭台前。百夫长的话呢，在弥撒礼仪当中啊保留和使用，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那么这个话呢，其实呢是饱含深意的，把它放在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是极为合适的。最后他引用了京口圣若望礼仪当中的这个领圣体礼仪的回应之中的这几句话，也是点出了这样的一个重点。我们看这个1387号，未能相称地接受这圣事，信友应遵守自己教会所规定的圣体斋，外在的态度、姿势、服饰应表达出尊重、庄严和喜乐之情，因为此刻基督要成为我们的贵宾。那这里呢有一个引用呢，是来自法典的919号，圣体斋的规定呢是源自呢对此圣事的重视和尊重，这规定呢也是领受圣体圣事的这个外在要求的部分啊。关于内在要求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之前呢已经提过了，要以热情奔赴这件圣事，并且保持呢心灵的纯洁。那么外在的姿态呢，在这里呢特别被提了出来，比如说他提到端庄。那么关于这个服饰的要求呢，常是跟端庄有关。这个端庄呢，要跟本地的这个风俗习惯相匹配。比如一般情况下呢， 不穿短于膝盖之下的这个裙子或者是短裤之类的这个服饰。但是呢，我发现呢，在非洲的一些地方啊，这里的要求呢好像呢就比较偏松，因为在那里呢天气过于炎热，服饰的要求呢也有了一些差异。那么同时也应该有应有的尊重，怀着喜乐的心情，都是因为呢为了迎接这位最尊贵的嘉宾的原因。我们看这个1388号，信友呢如果具有所需的准备，每次参与弥撒都领圣体，这才符合感恩祭本来的意义。正如凡尔大公会议所说，即鼓励信友更完善地参与弥撒，就是在思铎领受圣体圣血之后，信友们也接受在同一祭献中的主的身体。信友呢每次参与弥撒呢都能够领圣体呢，是参与弥撒的理想方式啊，这是毫无疑问的。自然呢这个也符合这个参与弥撒的含义。那么需要指出的是呢，那么这个要求呢也是有上限的。那么教会法呢就是在天主教法典的917号里面有明确的规定，那就是这个在同一天里面第二次领圣体呢必须在弥撒当中进行。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呢？就是他强调的是在第二次领圣体必须是在弥撒当中，因为呢第一次领圣体呢可能不是在弥撒当中，但是第二次要求呢一定是在弥撒当中。所以换句话说呢，如果你反过来的话，你第一次呢是在弥撒当中，第二次呢不是在弥撒的当中，可不可以？那就已经不可以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理解，在同一天里面正常情况下一个教友呢他只能够领两次圣体，而且第二次呢必须是在弥撒当中。那么另外我们也要知道呢，就是同一天第三次或者是更多次的领圣体是被准许的吗？是不被准许的。但这里呢也有例外的这个情况，比如说领这个临终圣体，比如某人呢他已经在第二次的这个弥撒里面领受了这个圣体，那可是呢稍后呢他遇到了这个临终的这个情况，这个临终指的是他本人哈，那么他还是可以再领圣体的。那么就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可能会有第三次机会领圣体。那我们知道呢这样的这个机会不多，但是在理论上呢仍然是可能的。所以在这里要清楚，一般来说第三次或者是更多次呢在同一日领圣体是不被准许的，但如果是第三次是临终圣体的话呢就可以了。为此呢需要有相应的准备。这样的规定的背后的动机呢是因为呢一日之内呢有两次领圣体的机会呢已经足够了。我们看这个1389号，教会规定信友在主日和庆节参与神圣礼仪弥撒，并以和好圣事做准备，每年至少领受感恩圣体圣事一次，如果可能的话就在复活期内履行。但教会积极鼓励信友在主日和庆日或更经常的甚至是每日都领受感恩圣体圣事。那这里的这段文字的引用呢来自这个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呢是来自东方教会法令的第15号，以及呢天主教法典的第920条。主日和庆日呢参与弥撒是必须的，而领受和好圣事呢是该应有的这个准备。那么每年呢至少领受圣体一次，那么这里呢所提的要求啊是最低的要求了。那么需要指出的是呢，我们中国的这个教会内的圣教司规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规定，每年的至少呢领圣体一次，而具体呢履行的这个时期，教会法呢建议呢是在复活期内来履行。当然这只是一个建议，如果一个教友呢经常领圣体的话呢，那么这个法律呢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我记得呢在我国北方的不少教会团体呢一般呢会在这个四星期举行呢满四归的这个灵修活动，那么有点类似于闭境。那么早年呢我也参加过这类的这个牧灵实践，通常呢会是在一个农村的大院子内啊，有几百人参加，那么会在院子里面搭一个大棚，大家呢都在这个大棚之下呢来听道理，然后呢每个人告诫参与弥撒，很是壮观。一般呢会连续举行3天、5天甚至是7天的时间。我们看这个1390号，由于基督是圣事性的临在于丙酒形象， 因此，即使呆以秉行领圣体，也足以得到感恩祭的全部恩宠。基于牧民理由，以这种方式领圣体已合法地成为拉丁礼教会的普遍习惯。但是如兼领丙酒两行，则领圣体的标记更能圆满地表达其标记的意义，因为这种方式呢，使感恩宴会的标记更明显地表示出来。这是东方里领圣体的通常方式。这里这个引用呢，是来自罗马弥撒经书总论的第240号。那么同时呢，领受圣体和圣血呢，是圣体圣事的圆满形态。但是呢，只领受圣体不领受圣血，也能够充分地得到圣事的全部恩宠。因为是基于牧民上实践困难的这个考虑呢，拉丁里的教会惯常的做法呢，就是只领受圣体。那么这个做法呢，在我们中国呢就是这样的，就是通常呢只是领受圣体。那么这样呢，为我们领受圣事来说呢是没有影响的。那我发现呢，在美国的这个很多教会呢，他们的做法是不同的。他们经常啊是圣体和圣血呢一起领受，尤其是在主日的弥撒当中。而我们中国的这个教会呢，只是在一些特殊的日子才准许呢同时领受圣体和圣血，比如在新婚夫妇的这个婚配弥撒当中，就是给这个新婚夫妇二人呢领受圣体和圣血。那么当然呢，同时领受圣体和圣血呢，更具有这个圆满标记下的这个圣事标记下的这个含义。那么相不同的是呢，东方里的这个天主教会呢，他们的惯常做法是呢，圣体和圣血是一同领受的。那么这一点呢，跟我们拉丁里的教会呢，也是稍有区别。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要看的内容。